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这个各位今天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不同的声音，是因为今天有不同的这个节目主持人。那我是今天的这个代班主持人，姓连，连世昌，连律师。那我其实也经常上这个日光大道的节目。那因为呢，我们今天的日光大道的这个正牌的主持人啊，张新明张老师，因为有要事在身哈，没有办法亲临现场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些不动产的薪资，所以呢，今天就特别商请我个人啊来这边呢，为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节目上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哈。那我首先呢，今天呢，我最主要是由我个人呢，先为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些这个比较不同的这些薪资。那首先呢，可能我等一下呢，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跟不动产或者是跟这些购买不动产有关的这些法律的一些薪资跟这些新闻，来提供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的这些分享。我想呢，其实透过每一天的这个日光大道的这个讯息啊，好，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了解这些跟不动产的这些相关的多边知识。那在等到我们有需要做一些这个财产规划的时候啊，或者这些相关不动产的购屋或者是售屋知识的时候呢，能够更多加一些相关的这些理解跟这些背景，那避免说现在最新流行的这些包括不动产的诈骗啊，或相关的这些诈骗的讯息，我们也比较有一些这个防范之心。这个俗话说得好，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所以呢，我们即便没有害人之心，但是呢，即使防人之心呢，切莫也要这个深思熟虑，不要因此上当受骗。那接下来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中段的时候呢，我想呢为各位朋友这个介绍一些这个跟不动产有关的这些购物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案例来分享。那其中包括呢，在这个去年这个九月的时候，这个央行它有做一些这个所谓限贷令，那当然限贷令的这个限制这个房贷的这个贷款成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函令跟这些法规呢，其实不只是对我们的这些不动产的这些销售业者有发生一些这个影响造成一些房市慢慢做一些修正跟回归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这些这个平民老百姓在做这些购屋，特别是在买售不动产、出售这些成屋的时候，在价格方面、买售方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履约可能做一些变动，原来可能是可以贷到70%的这些贷款成数， 那因为这个贷款令的关系，那曾经就发生，可能突然被认为是一个高价的住宅，然后呢，它的这个限贷令的关系，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贷款的成数，因此大大的缩水，变成三成。那这个在合约上、在法律上，或者是从一些预收的买方上面来讲，要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好，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买一间房子呢，都是每一个人的一个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不能成真的时候呢，那往往就会变成一个遗憾，甚至泡汤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要透过一些合约上，或透过法律上，这个律师或者是其他专业人士，怎么我们做一些善后之道，或者是作为预防之道。好，那首先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则这个蛮有趣的新闻啊。这个我们俗话说啊，这个有一些这个不良不孝的商家常常挂羊头卖狗肉啊。这个我们其实呢，我们的有一条法律叫公平交易法，在这个公平交易法的这个21条呢，也有所谓的这个禁止商家做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那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呢？我们如果回到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语言来讲，就禁止这些商家啊做一些不实的广告。这个事业体或者是商家，是这些不动产预收的销售者或者是企业经营者呢，他不能够在一些商品上或者是特别是广告上面来讲啊，做一些呢可能是一些虚伪不实啊，或做一些这个跟内容不一样的这些广告，来引起消费者做不当的购买或做不当的一个判断。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呢，在前一些日子呢，针对有一个案子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有兴趣的是，他针对有一家这个业者呢，好，他号称说啊，他在他自己的公司网站上面号称说，这个他们是一个专业的这个验屋公司啊，好，那他们这家验屋公司有多专业呢？好，这家验屋公司里面呢，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验屋人员，好，那这个验屋人员他有专业的证照。好，那这些专业的证照呢，好，这个呢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外面的其他这业者哈，这个号称的这个验屋公司是有不同的哦。外面的验屋公司呢，他并没有这个他只是一个临时的工读生哈，他并没有一个专业的证照哦。那所以呢，他在网站上刊登说，他是一个专业的验屋公司。于是呢，这家验屋公司呢就被同业呢这个人。那为什么被检举呢？原来呢，这家验屋公司呢，事实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呢是广告不实，谎称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公平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稽查人员跟这个政府人员呢，到他们的公司去做这个行政业务稽查的时候呢，原来才发现说，这一家这个验屋公司所号称的这个专业的验屋公司，而且还有专业的验屋人员呢，这个有证照，是没错。那这两位专业人员的证照呢，是什么证照呢？原来不是所谓的这个验屋的证照。是什么证照呢？是这个关的这个电气技术人员的证照，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水电电气人员的这个证照。所以呢，这种电气技术人员的证照跟这个自来水的技术人员的这个证照，这个呢，事实上跟所谓的验屋呢，没有很直接的关联性。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都知道呢，我们这个世上的这个验屋公司呢，最主要呢，我们验的房子呢，可能是这个房呢，它有没有按照当时候建商的竣工图跟施工图啊，来做一些施工验屋，或者是说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个重大的瑕疵的渗漏水啊，或者是我们看这间房子的这一些所谓的管线设备有没有符合这个所谓消防或者是卫生或者是这些建筑法令的这个设施。那更重要一点是说，我们通常在验屋或者是在看房子在交屋的时候呢，今天房子所用的这些建材规格或者是这些墙壁有没有符合施工的标准，这个敲个几下是不是有这个空心的状况啊，这间房子啊是不是有没有一个严重的这些 这个水管哈、哦，这个可能有这个不通的情况，或者是马桶有不通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公司号称说他们是专业的，这个有你的专业的技术人员呢，事实上是一般的这个电器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这个水业技术人员的这个证照。那这个事实上呢，跟验屋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专业跟业务的这个内容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呢，这个呢不能够呢，这个叫跌沟倒菜兜啊，哦，不能够把这个远不相关的东西，把它来兜来当做个验屋专业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广告。于是呢，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呢，好，哦，就是一般的这些所谓的业者哈，哦，他如果做一些这个不实的广告的时候，我们相关的这个业者呢，通常呢就会被行政机关呢做一些调查。好，跟做一些拆除。那于是呢，这一家验屋公司事实上呢，它不是所谓它自己网站上面或者是它广告号称的所谓的这个专门的验屋公司，哦，所以呢，它就被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给裁罚了5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款。所以我们话说回头啊，这个我们其实坦白说，我们早期的这个验屋公司呢，通常是包括所谓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寓大厦呢，在整个一个完成我们的专有部分，特别是公设在点交的时候，确实是在实务上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管理委员会呢，通常都会委托外面的这些验屋公司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点交。那根据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法务的这个角度，在协助这些合约上的点交或者是实务上的点交，确实这个一个公寓大厦的这个点交，确实它的项目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有数百样，甚至达到这个千样之多，包括水电消防设施建材，哦，或者是公设其他等等，你看得到的用得到的摸得到的地方，那这个只要是跟公设范围有关的，确实都是在点交的一个情况，哦，这个我们在实务上确实比较常见的是所谓的这个新建大楼公寓大厦有关公设的点交的部分，哦，因为透过这个点交之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建商或者是起造人，他才会把所谓的这个建筑的公共基金才会移交给我们的这个权人跟这个管委会来将来作为这个保管跟信托之用。那另外这个在这几年来比较常见的，哦，我们的坊间比较常见的，而且有号称所谓的这个验屋公司的，哦，其实市面上蛮多的，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成屋的这个点交，哦，验屋，又包括这个预售屋，哦，也有少部分的这个住户会委托外面的验屋公司来做所谓的这个验屋的这个做。那为什么有需要验屋这样的一个需求呢？最主要是在于说，你想想看，其实我们一般民众在买房子，不论你是买预售屋，可能是人生的第一间房子哦，或者是你买成屋也是人生第一间房子，可是你只懂得付钱，甚至你只懂得看合怎么样交屋，可是事实上呢，房子到底长得怎么样，你可能没有在那里面住过一天，可是人家屋主或者是这栋大楼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是人家从这个平地开始盖到大楼的时候，你可能连地基怎么打的，这个地下室怎么挖土怎么新建的，连续壁怎么盖的，你可能全然不知，所以有需要验屋公司。可是呢，我们这个消基会跟我们民间团体经常在呼吁，就是说这些验屋公司事实上没有一定的一个检验标准跟专业的证照，那于是呢就衍生所谓的坊间业者，哦，他会这个有这个搭便车的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态，说诶他是一个专业的验屋公司。那事实上其实政府急需要赶快去建制这样子专业的验屋人员的证照啊，包括一些专门职业技术人员或者是验屋公司的相等这些行业的设置许可跟营业保证，有关这些营业行业的这些设置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法规，我想这个对民众在 购屋或者是在验屋这方面的一个保障，比较能够跟建商或者是跟屋主立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这个地位。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则这样的一个新闻，好，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这个验屋公司，它事实上不是一个具有一个专门的验屋的人员跟证照，我想呢可以让我们民众发生一些醒思啊，好，也是影响到说我们政府急需要做这方面的这个有关的这些建制跟规划，来建制我们比较完善的这个验屋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跟机制。好，那我也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资讯，谢谢。
狡辩，别独占，别太慢，那里连空气都柔软，这条路往左旁别转弯，加速狂欢还上天。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就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我们正声调频台 FM 104.1。那各位听众朋友，你今天收听的是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连世昌连律师。那我想说，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一些这个我们不动产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资讯。好，那我这个今天呢是来这边代班的啊，因为呢这个我本身呢是从事所谓的这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工作。那其实我本身这个当时候呢，从这个大学的这个法律系的科班这样子一路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所毕业之后呢，然后乃至于到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单位去服务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行业之外呢，后来我就来到我们这个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产业，从事一些跟这个律师法务有关的这个工作。那当然这个我在当这个职业律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时间这个过得非常快哈，这个我今年当这个职业律师已经是迈入这个第22个年头了。这个以前刚当律师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怕被客户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年轻的律师呢这个不可靠，没有经验哈，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装扮就要比较老成比较稳重点。那这个等到这个后来这个慢慢当律师的时候呢，这个有生怕这个客户觉得我们自己这个太过老态，太过这个沉闷，这个讲话索然无趣，只懂讲法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要穿插一些比较有趣而且比较生活化的这些议题，来跟这个我们的民众跟我们的这些这个客户这些比较贴近。那当然其实我认为说这个学习法律或者是一些获得到一些这个跟这个不动产有关知识的这些法律的这些周边的这些知识背景，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增加我们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些事物这些判断的这些能力我想当然不至于说我们全部都不会被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养成一些比较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熟知法律或者是在接触熟悉法律案例当中可以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回馈，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经历当中蛮为不错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持续的从这个法律之外要去熟悉相关周边的知识。我想秉持着这些比较谦冲的这些胸襟跟心态，然后我们多多去看外面的世界，我想更能够去包容我们各式各同样的一个这个看法跟见解。那我想比较能够更一些用胸襟用更宽容的胸襟看待每一种这个不同的事物跟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回到这个正题来看，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另外第二则这个也蛮有趣的一个案例，是我们这个民众在看一些这个房子的时候，特别是预收房子的时候，那当然不一定会买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买第二间房子或者是我们买房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许是为我们的这个子女着想，想要帮这个小孩子看一些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房子或老家生活附近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新房子可能作为儿子将来这个成家立业之用或者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因缘机会来看看房子。那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人他的一个背景跟角度还有需求不一样，是自住者的啊，投资的啊，或者是帮自己买第一间房子，或者是帮子女二间第三间房子作为娶媳妇啊，成家立业或者是当嫁妆之用。我想每个人的这个目的需求跟动机背景不，但是呢像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去看这个收入的暗场的时候呢，通常大概我会比较因为职业的关系啦我会从一些比较法律的角度或者是比较从一些这个建筑法令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房子。那这个最近这个也有这个一则案例呢那其实呢是我们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机关，他采访的某一家这个建商跟所谓的这个代销公司那各采访的这个160万跟80万。那采访什么呢他采访的理由呢是认为说 这个建商跟这个代销公司，他在暗场上面提供的这些不动产预售的这些销售资讯，哦，比较重要的资讯，哦，比较重要的资讯，这个有提供不实状况。那这个代销公司呢，跟暗场的人员，他少通的其中最主要是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各户的这个持分的总表。什么叫各户的这个持分总表呢？事实上呢，我们讲一个比较白话，就叫所谓的大公表。大是大小的大，公呢就是这个所谓公母的公，大公表。那大公表的意思呢，指的就是说，哎，我们买房子不是只有我们室内面积啊，我们这一栋大楼还要买到我们的这个公设比啊，特别是现在的房子的公设比越盖越高，所谓的这个高公设比之外，还有建商诉求所谓高公设比的优化，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他买小小的蜗居，可是呢，公设比很高，哎，他可以享用里面的这个优化的这些公共设施，哎，那这个所谓的大公表，或者是叫所谓各户的持分总表，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要提供给这个预售的买方知道，让他了解说，他将来呢，除了买他的室内面积之外呢，哎，他将来买的这些公设比呢，是跟人家分摊的哪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比例，因为曾经以前有发生过说，有一些建商在算这些公设比，因为呢，趁着这个购买的民众他不专业，他不了解，他也不知道这个公设的分配是怎么计算的，于是呢，把这个没有买车位的这些车道的这些公设比的持分，一样呢，也分到给这个没有买车位的这个住户身上，甚至呢，这个买车位的住户呢，变成呢是一个住户八两成比，他负担这个双层的，包括停车位之外，还有包括车道或者是其他他不应该分配的。好，所以呢，这个最近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或者是政府机关，他经常采访跟查缉的，就是这个预售的案场上面来讲，这个提供一些比较重要的，包括交通资讯啊，包括一些购屋资讯之外呢，还有包括合约的资讯之外，这个所谓俗称叫大公表。这个各户持分的总表，哎，这个总共有几户啊？它的室内面积有多少？那每一户它分摊的将来的这些公共设施的比例，好，占总户数的比例约多少？哎，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而且呢，要在暗场面要提供给我们的这个预售的买方能够知悉了解，能作为这个交易的比较公平的这个判断。那这一家这个建商跟代销公司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提供这个所谓的这个持分总表，好，那因此被采访啊，所以呢，这个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民众。跟呼吁我们的这个建商，还有暗场的销售人员，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代销公司跟相关的业者，我们在做这些暗场的销售的时候呢，这个不能够再用传统以前的这一些销售的模式跟方法。这个不讳言的坦白说哈，这个我们经常在处理这些不动产预收的这些买卖纠纷，甚至被政府采法要诉愿跟这个行政救济的案子，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不动产这些销售业者，因为这么多年来哈，这一二十年来，好，这个不动产大部分是这个涨的趋势多了哈，下降缓修的趋势比较少。那常常这个用一些这个传统这些销售的手法，包括这个法令规定以前的销售手法，哎，以前没有怎么样也不会被采罚，现在就用这一套来做。甚至有一些建商或有一些这个代销公司，哦，是用这个仲介的这样一个买卖房屋的手法来操作这个不动产预收的买卖，哦，那这一些我觉得说，哦，这个必须要做一些这个改善，哦，这些其实我认为说是很不好的这些习气跟手法，哦，那因为现在政府，哦，还有包括法令慢慢这个去强化我们消费者的这些权利的意识，其实呢，这个对价等平啊，这个一间预售屋在台北市，如果开价是每一坪120万的话， 我想我们消费者购买方虽然不要求要物超所值，但是呢要这个货真价实，这个是法律上要求的最低的一个要求、啊、必须要做到的、啊、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除了看一些格局啊、公设比大小之外，这个各户的持分总表，俗称叫大公表，哎，这个就蛮重要。那第二个呢，话说啊，这个案子来讲，这个建商跟这个代销公司被裁罚的第二个理由呢，哦，这个其实也是见怪不怪。其实这个裁罚案例来讲，经常常见呐、啊，好、哦，那只是呢，这一家建商就像刚刚讲的，他也许可能是个又回到传统以前的这个销售手法，这个特别是在可能我们的法律这个还没有公布以前，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老建商或有一些这个这个老的这个销售手法，那一样呢？这个他常常用一招是什么？他用一招就是说，哎，今天这些消费者你来暗藏看护就不错啦，可是呢你不能再多做一些无谓的要求。要求什么呢？你要求呢要办这个将来呢要跟我们签的这个预收的买卖合约书。哎，你如果呢要把这个预收的这个买卖合约书，或者是呢这个红单，或者是这订单啊、哦、你要带回去看的话呢可以。但是前提呢你要先付60000块的定金。好，那不然的话呢，这个你不能说两手空空来看暗场，然后呢你除了拿我们的广告之外又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诶，可是呢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法律呢是要求说，这些业者在销售特别是不动产预售屋的时候，诶，你房子根本还没盖起来，但是你相关的这些重要资讯，除了刚刚讲的公表之外呢，诶，这些相关的这些预售的这个买卖合约书啊，啊，或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器具啊，啊，你都要提供给我们消费者能够了解，而且还要能够带回去详细的审阅，这样子呢才符合法律的规定、哦、那你不能要求说带回去可以，但是你要付这个60000块的定金、哦、那我想这个样子这个规定呢是违反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哦、所以这个包括这个建商没有把这些重要的这些资讯、哦、这个常见的包括这个各户的持分总表，或者是限制这个息回契约的这个权利、哦、那我想这个部分会违反所谓的法律的规定。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回头过来反馈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政府呢这个有公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网站，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叫实价登录、哦、这个东西。那实价登录这个东西呢，不是只有很消极的让我们说，哎，要卖房子买房子的时候可以上网去查实价登录，说哎，目前我们这个房子在周遭的一个成交行情是多少。哎，不单单是只有这样哦，其实呢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实价登录呢其实又增加了一个栏位资讯，叫不动产的这个建案的这个销售。那这个不动产的这个建案的销售是在查什么呢？就是在查说，哎，这一些建商或者是起造人在盖这些所谓的这个不动产的建的时候呢，哎，这个建案到底它的建造有没有取得，它的这个目前将来的这些合约书怎么定的，这些建商也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去做所谓的不动产预售的履约保证机制，这个建商呢好，他的这个盖的这一些土地到底盖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建地做住宅使用的，还是将来只是作为这个工业住宅使用的？哎，这个我们可以上所谓的实价登录网，它其中多了一个这个不动产建案资讯的栏位。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要善用这个政府所花的这么多的钱所建置这些不动产的一个资讯。所以呢，我们呢如果看到一个建案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可以 以上这个所谓的实价登录网。那在这个最右哦，它总共有四个栏位哦，包括这个租金的行情，包括成屋的买卖的成交价格行情，包括预收屋的这些成交的这个资讯，还有一个是不动产建案的资讯。哎，这个建案呢？将来呢，它的基地会坐落在哪里？它的使用分区到底是属于所谓的这个集合住宅，还是属于这个工业区，还是商业区啊？或者是包一些不动产预收将来的一个合约的这个内容？哎，我们可以download下来，好好的审阅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来进入最后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这个不动产的案例资讯。谢谢。
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哟，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布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我们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那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好，我今天是来这边这个打工代班的，我叫连世昌连律师。那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张新敏张老师因为这个有事情齁，这个在外面，所以呢这个没有，今天没有办法亲临齁到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线，所以呢就由我这个来帮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分享。好，所以呢我从这个来宾呢齁今天变成这个代班主持人。那当然这个往后但还有这个三场齁，我会帮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邀请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这个预告一下齁，包括这个心理师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师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各种不同的领域，那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同的这些案例跟情境，那我们如果这些专家朋友怎么样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齁来做一些这个分享，还有提供一些这个解决救济之道。这个俗话说啊，这个未雨绸缪啊，好，这个我们有时候呢这个在常常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才想要说这个找医生找律师找会计师找建筑师找这个医生心理医生齁。那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听这个节目这个颇有意思的就是在于说我们透过这些专家他们的善知识的这个分享呢慢慢这个每天给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些讯息齁。那我们提供一些这个繁患于未然齁知道，我想这个是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这个好处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边。那我们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正题啊，这个我想说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分享一个案例。这个话说这个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中央银行这个中央银行呢这个顾名思义叫中央银行，这个中央银行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银行当中的银行，这个叫中央银行，它确实是负责我们整个一个国家政府在整个一个总体经济上面，还有包括货币政策上面或者是利率上面的一个调控，好，所以它真的是顾名思义叫中央银行，是银行当中的银行啊。那这个话说啊，这个中央银行在去年哈，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呢，它这个包括在这个113年的这个六月的时候，跟这个113年大概是9月20号的时候，这个连续做了这个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啦。这个讲的比较白的话就是说，针对这些不动产的这些贷款的部分，好，他做某种程度的这个贷款的这些管制，好，这是所谓的陈述上面的这些控管。所以呢，这个央行他要求这个各家的银行，好，针对这些这个购屋人的这个贷款这个占比呀，好，或者是这些属性的部分，要更严格的这个管控。那这个呢，这个就其中就会涉及到说，这个不只是银行，影响到这个各个层面的这个银行，或者是各层面的这些百行齁各业。其实还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购屋人。这个我经常这个遇到也是处理到一些这个民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购屋纠纷的案例。那其中呢，这个有一项颇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个买到一半，在履约过程，在还没有过户之前呢，这个最后面的这个买方的款项付不出来了。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以这个案子为例。这个因为银行在这个113年的时候呢 ,9 月20号做的这个第七波的这个信用管制。那做这个第七波的信用管制，对我们买房子的，我们乍看之下呢，其实是没有， 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确实是对一些这个买一些这个高价住宅的房子的人，或者是呢他寻求原本比较高的贷款成数，可能是七成或者是八成的这些购物的民众，他的这个财务杠杆跟他的后续的这些付款的能力就有影响。这个有一个民众啊，他在数年前，在这个央行的这个限贷令还没有公布实施之前呢，他在买了一间这个3500万的房子。好，那买了这个3500万的房子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买预收呢需要大概一般在3到4年盖房子之外呢，还要包括付各期的这些工程款啊，付完之后，那后面房子盖完之后才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那交屋的之后呢才会可能付后面的这些贷款成数的这些清偿给建商，那就要看他的贷款成数。这个案例呢，这一位民众呢，他当时候在数年前109年买房子的时候呢，他的贷款成数，银行给他核贷的成数，在这个限贷令之前，他还不是高价住宅呢，他核贷了七成，所以用三成的自备款。可是话说啊，这个在113年9月20号的时候啊，这个俗话说啊，这个有时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诶，这个就最好就适用在这个案例这位民众的身上。而且这个不是只有这位民众，这个我遇到过有好几个案例都是如此。好，这个后来呢，他买的这间房子3500万啊，结果呢，因为这几年房价哈，这个不断的这个攀升，好，不断的攀升。结果呢，他买在这一间这个台中的房子呢，这个3500万，这个当时候在要交屋、要付尾款的时候，已经涨的这个变成4200万，所以足足呢涨了700万之多。那这个老子说啊，这个祸福相倚。祸兮啊，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福啊。哎，这个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房子从3500万涨了700万赚到了，可是呢对这个民众来讲不是如此啊。这个呢4200万这样的一个房屋在交屋的时候，已经变成是央行所谓的这个名单底下的叫高价住宅。好，就是双北以外超过4000万的话叫高价住宅。那高价住宅对限贷令呢，是它在管制范围之内的哦。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高价住宅的这样的一个房屋的时候呢，哎，拍谁哈？这个限贷的成数呢，只能贷给你三成。所以呢，这个4200万的房子重新建价变4200万，潘神哈，这位买房子的民众，这个银行因为限贷令的关系，只能够贷给你三成啊，其他的七成你只能够变成自备款，自己再去筹钱。那筹不到怎么办呢？哦，筹不到，那建商就会可能会说，哎，那根据买卖合约书的规定啊，这个等到你付款期限清偿日即将届至的时候。后，哎，那你就要去借现金登现金哦，哎，登不到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会构成违约。那构成违约怎么办？建商可能狠的话，就把你解约。那解约之后呢，就要没收你已付的价款，最多可以没收总价款的15%。充作建商的违约金，好，来没收。哇，那走到这个地步，就像刚刚讲的福相依，这个表面上这个房子还没交屋啊，从这个红单买售在订约的时候到交屋涨了700万，那事实上这间房子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啊。好，所以呢这个就回到一个议题来看，就是说哈，这个央行的限贷令呢，这个表面上是在做信用管制没有错，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打击面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特别是在买房子的。哎，各位，这个买房子呢，其实有时候不是有一些民众故意要买这些高单价或者是高总价的房子，这个有时候是因为现在房价不断的攀升啊， 这个据我所知，在台北市这个一坪的预收，这个少则是这个120万一坪起跳啊。好，那这个有时候呢，不是说民众想要，特别是要买，是因为现高房价所致。可是呢，央行的限贷令呢，它本来是这个，它有它的美意，可是它的美意呢，执行到我们一般民众来讲的话，变成会造成民众的违约。所以呢，像这种案例呢，要怎么去处理解决呢？这个就回到我们的合约上来走。那一般呢，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好，我们回到这个从合约的角度，通常呢，我们在跟建商买卖预收的时候呢，就会定一个所谓的这预收的买卖合约。那通常呢，如果是这个买卖双在履约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因为一方的这个责任导致不能履约，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是什么？这个一个老人家超过70岁，这个硬要买一间这个8000万的这个店面，这个银行当然不敢贷给他那么高的陈述，甚至银行不敢贷钱给他，所以呢，后面他的这些款项付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法律上叫这个有一个关键词叫可归责，就是这个买方你钱付不出来是你的错，因为你自己当时没有量力而为啊，所以呢，这个很有可能会被建商解违约，会没收价款，或者是有些遇到的情况是，这个本身的这个信用不良，付了很多这个卡债，结果银行征信之下，事实上其实银行没办法贷给你到预期那么多的，可能是80%乃至于70%的陈述的时候，这个后面你又没有办法用补足的时候，这个叫可归责于买方，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被解约。好，那既然可归责，这个疏失是在买方的话，那这个已付的价款就很容易被没收。那这个央行的限贷令到底是不是因为买方的过错导致发生，结果后面他的款项没办法付出来呢？这个大概我看过，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法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见解哈，这个从早年哈，在数年前央行就不断的在实施这一些3不50，在实施这些信用管制哈，这些因为央行的这些货币或者是信用管制措施，导致这些情势变更哈，本来可以贷70%，结果呢被列为高价住宅只能贷30%啊，或者是在更早年之前，包括102年、103年也有这样的一个限贷令。那我看过这个目前这些有些这个司法的见解哈，这个因为这个中央银行这一些信用管制政策所导致的，这个可能当时候买方也意想不到，他本来不是要买下的住宅房子变成高价，那这个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不可归责于卖方，也不可归责于买方。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概法院呢通常都不会去判说这个是叫买方的疏失，所以比较允许买方去做解约啦，去做解约。那不过从这样的案例呢，其实不是一个案例，其实呢是有蛮多的案例，其实都会发生这样子，这个限贷令导致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事由，那有可能房子会解约。不过话说从头啊，其实买房子本来就是想要买这间房子，不会意想到说他将来是要解约啊，把这个屋款退回来，他不会是想要这样，这是他逼不得已的一个次要的选择方案。他的所想是他想要梦想的家，所以呢，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会非常的呼吁，就我们的政府单位，特别是央行或各家银行，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主管机关，包括内政部，其实呢，这个真的要苦民之所苦。我们在做这些限贷令的同时，这个打击面呢，必须不能够溯及既往。这个113年的限贷令怎么可以溯及到109年买的房子？我想这个对一般买房子的民众来讲，其实真的是不可预测性啊。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限贷令的实施当然是基于一个整体市场房价的管制，但是这个限贷令呢，这个打击面呢，不能够溯及既往，全部通通像流刺网一样，这个盖杀不论。 好，我想这个不能有这样子一个心态哈，这样子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恶症啊，这个叫不教而杀之虐，好，是恶症的这个其中首要恶症，好，所以这个是必须要了解。第二个就是我们买方的民众确实是要量力而为。这个我们不能操作一个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在早年甚至有百分百的贷款，好，甚至还有110%的贷款，那这样的一个高杠杆的一个财务的操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基本上呢，其实我们除了这些贷款陈述啊，必须要是自己能够量力而为之外，那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必须要审慎的评估，就是说，哎，将来假设这个贷款陈述不是预期当中的70%，甚至是60%，甚至是50%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现金哈。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殡长常见在一些高价住宅的限贷令，或者是一些工业住宅的贷款成数，也不会预期的那么高哈。我想今天笼笼种种分享三个案例，两则新闻，一则案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分享。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哈，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所以呢，我想今天就到这边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资讯，那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个日光大道，让你这个天天好运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再会。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恰，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组，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